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美联储准备怎么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啊，从这个失败的政策实验当中抽身，然后回到一个比较传统的做法上面。
嗯，哎，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哎，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 Nick Timiraos 他是怎么来形容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的转变的呢？
他是用一个开车的比喻啊，他说，在2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经济是一个下坡路嘛，那美联储呢就相当于把这个油门焊死了啊，就是采取了这种非常激进的新的框架，然后到了21年呢，这个路就变成了上坡路，那你这个车呢就因为油门焊死了就开始猛冲啊，这个时候你的发动机就开始过热，就是通胀爆表了。那现在呢，他们就意识到说这个不行，我得把这个油门恢复成一个正常的踏板啊，就是我可以自己控制了，就是他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啊，就是避免未来再出现这种高通胀的危机，所以他们要回到一个更传统的更稳健的策略。
对，那美联储到底是要退出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创新，然后鲍威尔会在这个周五的演讲当中透露哪些东西呢？
就是他们要退出的这个政策呢，是他们在五年前推出来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政策，就是他们在20年的时候对利率的设定的方式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改革，就是他们当时是为了应对近零利率和低物价的风险，但现在呢因为高通胀和这个价格波动非常厉害，他们就觉得这个政策已经不合适了，所以他们要放弃这个。
哦，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
对，是的。然后鲍威尔呢会在这个周五的演讲当中去讲这些变化，他也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解释一下他们这个评估的结果啊，就是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关键的创新。同时他可能也要回应一下外界的一些批评，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这个政策的变革是导致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的一个原因。
这个20年的这个政策框架的调整到底有哪些核心的变化，然后这次的改革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0年的那个调整的核心呢有两个，一个就是他们引入了这个灵活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啊，就是说他们会允许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的超过 2% 来弥补之前的不足。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他们不再提前加息来预防经济过热啊，就是他们只关心失业率过高的问题。
听起来这些改变确实挺有突破性的啊。
对，但是现在呢他们可能要放弃这个就业目标这一块，就是他们不会再那么激进的去追求这个就业目标啊，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们回到一个比较传统的框架下面。但是呢这些调整呢不会对近期的政策有什么影响啊，它主要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的一个调整。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未来再出现这种零利率的下限的问题的话，那这些被他们放弃的元素可能还会变得重要起来。
为什么美联储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个政策框架的改革呢？
因为他们其实是每五年会对他们的这个战略进行一次评估啊，那其实20年的这次修订呢本来也是应该要做的啊，因为经济学家们其实早就提出了很多的担忧啊，包括他们在零利率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应对衰退啊等等的这些问题，但是呢因为疫情的爆发所以就推迟了公布啊，一直到当年的下半年才发布。
那美联储在20年推出了这个新的政策框架之后，为什么在应对通胀上面会显得这么迟缓呢？
因为他们当时的这个框架呢是非常看重低失业率的啊，然后他们同时呢又承诺要维持低利率直到劳动力市场完全复苏，所以当21年通胀开始飙升的时候呢，他们就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低利率啊，一直到22年的3月份才开始加息，那个时候已经通胀已经创了40年来的新高了。
看来这个框架确实在设计上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对，是的，有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呢，就是这个框架本身让他们行动非常迟缓啊，就是他们过于执着于降低失业率而忽略了通胀。但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框架的问题，而是一个预测的问题，就是美联储和很多外部的经济学家都错误地判断了通胀的性质啊，他们认为通胀是暂时的，所以导致他们维持了过长时间的宽松。
你觉得就是20年的这个框架的变更是不是导致了美联储对于通胀反应迟缓的这个？
有一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框架导致了他们就是过于关注失业率而没有及时的对通胀的飙升采取行动。但是呢也有美联储的官员提出来说这不是一个框架的问题，这是一个预测的问题，就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经济的下滑的程度，所以导致他们维持了过长时间的宽松的政策。
看来就是说无论是不是框架的问题，反正结果上就是对通胀的反应是慢了。
对，是的。而且还有人分析呢，就是说即使是在旧的框架下面 因为疫情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也很有可能会延迟加息，直到他们能够看清说这个冲击到底是不是暂时的。所以就是说20年的这个框架的变更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OK，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美联储从这个实验性的政策当中抽身，然后回归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原因啊，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啊，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美联储的这个政策逻辑。
嗯，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